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晚上好。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的复习啊。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感谢歌颂你。孩子，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每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话语，每周日早上让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用心来攻读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四世纪的最后两章，路德纪和撒母耳纪，都是非常好的经文。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心，好叫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看到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和神你的信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来复习四世纪的最后两章啊。哎呦，有了，感谢神，感谢神。那个 PowerPoint 太好太好了，上次那个没有 PowerPoint， 大家最后一道题那个蛋是吧？蛋后来是在北部定居啊，蛋那个义啊，是后来留在北部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好，一起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我们对着神的话语的要调整自己，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正在读那个撒母耳记啊，都是讲的路德记，都是讲的故事啊。特别是当哈拿他说他是默祷啊，那个嘴唇不能动，那没有出声啊，我们就不能说为什么他祷告不出声，我们祷告不出声是不是会被神垂听啊？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宁意解经，就是要我们要对着圣经调整自己的态度啊。不仅仅是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故事啊，知道参孙的故事，知道撒母耳出生的故事好像很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啊？我不只是说只是吸取那个知识而已，特别是在历史书，我们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历史，很多的故事啊。我们的祷告，读经的祷告就是说，愿主的道在我里面兴旺，愿主的道在教会兴旺，愿主的道在社区兴旺。当安提阿教会啊，那个当初的那个使徒教会，他说主的道在他们教会兴旺啊，所以他们就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增加给他们啊。我们读经班啊，这是我们教会第四届读经班啊，愿主的道在我们教会兴旺，愿主的道也在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君子协定啊，我们读经班有个君子协定，就是在上课之前请大家要读完指定的经文啊，每周十章啊。我们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啊，不要早退，也不要上课的时候不要无精打采，不要我看有些有偶尔了，有些弟兄姐妹会可能打个盹啊。所以上课每次接受随堂测验，只要你来了就要接受测验哦。考试的时候不要看圣经啊，大家都很好。好，那我们来，因为上次没有 PowerPoint， 所以我来复习一下那个四世纪的最后的五章啊，因为这个最后五章是只是特别跟那个路德纪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再复习一下四世纪的主题，它主要是在恩典中堕落啊，它讲的是以色列当时是没有，当时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己意而行啊。所以它有三段，主要是第一段是前言，就是1-2章为什么以色列会在恩典中堕落，主要的目的是说没有赶出他们。所以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那个约柜被腓力士人抢走的时候，腓力士人就当时住在迦南的地的外邦人，因为他们没有赶出腓力士人，所以那个腓力士人一直是跟他们在打仗，你知道那个大卫王跟腓力士人征战一直在打仗哦。所以约柜最后在撒母耳记第四章被腓力士人夺走了。那主体是3-16章，讲的是耶和华兴起士师啊。我们有12位士师啊，有6位大士师，6位小士师啊。最后的是后记是17-21章，讲的是个人任意而行啊。它主要有两个事件，一个是米迦事件和基比亚事件啊。 所以基本上是四世纪在十六章参孙死后就已经讲完了。那十七到二十一章主要是他的那个后记 appendix， 给我们两个 example， 就是说当时是多么的黑暗啊。这五章的主题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好，那米迦大家知道他是以家中有很多的偶像对吧，很多的 god， 很多的那个偶像啊，他偷了他妈妈银子，后来妈妈就把他银子拿一部分出来为了雕刻了一个偶像，他后来就请了一个 personal 祭司去他家里啊帮助他啊。那祭司是一个卫立奔走祭司，后来到了但支派啊，来到他家中把他家的那个偶像全部抢走之后，把他祭司也带走了啊。这是米迦事件啊。那个但支派看到这里啊，但支派这是个地图啊，他迁徙啊，他本来应该是住在原来是在住在南部的，因为他们无法赶出这个敌人，所以他们放弃了那个分地，去北方抢了一块地啊。这算是我们的考试啊，那个题目在这里，并开始拜他的偶像。你看他的那个是从单支派从南部一直上面啊到北部去抢了一块地。好，基比亚事件啊，他讲的是一个多妻的利未人啊，他的妻子行淫，后来就他妻子就回到他的娘家，让他那个利未人去他的娘家把他请回来，然后在旁边路过一个境内，路过那个便雅悯人的境内啊，然后他就在然后基比亚那个城市啊，后来有一群同性恋人要让他出来，要跟他行同性恋的行为啊。后来他们就把他的妾送出去被那些凌辱最后他妾就死了，他就把他妾分尸送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后来他们就来讨伐便雅悯人我们二十一章二十章那个便雅悯呢，他们不愿意认错，他不愿意认错不好意思，他们宁可打仗也不肯认错最后就开始了以色列内部的 civil war， 就是美国也不是国内战争嘛，他们支派之内打仗对吧，就 civil war 后来他们支派最后呢，以色列自相残杀，死伤累累便雅悯人全部被杀，只剩下六百人只剩下六百人，那这六百人怎么办？那后来以色列人他就特别的后悔，他说：“哎，我们支派中为什么缺了这样一个支派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后悔，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六百人找媳妇找妻子。”但是我们发誓说，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女儿就是二十一章以色列人说我们的都不能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后来他们就想办法，就在。挑选的那个，我看一下挑选那个示罗之前有四百人基列雅饼，基列雅饼他们说就查出基列雅饼没有一个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去，所以在基列雅饼那里去找了遇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就把他们带到示罗营里给那便雅悯人为妻。那怎么办？还剩下两百人没有妻子那怎么办？他们就要示罗去抢婚。你知道示罗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吗？对吧？所以我们说在神面前任意而行，这个示罗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
会幕
神的约柜在示罗，对吧？就是神的，你这个就好像说一个圣殿的感觉就神与人同在一个殿在示罗面前那跳舞的女子当中公然抢两百位女子送给便雅悯人他们变成一个这样一个强盗的民族强盗失败就是说这样的世代有这样的长老竟然有这样的时代所以看到四世纪最后那个五章是讲的是多么的黑暗好，所以主题看到就是说，他们只有拯救者，但没有王就是最后一节的那时，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相当于现在说，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那他是不是我们的王？他是不是我们的主所以看出一个没有主没有王的一个人，他们社会是多么的黑暗好，我们的画风一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德记啊，这个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美的四篇啊，四章啊，是一个爱的一个篇章，也是一个救赎的篇章哦、啊。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一个路德记啊，所以我们来好好的看一下路德记啊。看完了这么黑暗的一面，我们来看到神的救赎啊。哦、啊，路德记它的主题是救赎啊，救赎 Redeemer 啊。那它的前言呢？看一下、啊。前言就是啊，说拿俄米空了。我们看一下啊，第一章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啊，所以它发生的时间是在士师记啊，士师时候。所以当呢，我就看这里啊，就是说哟，当我们人生当中很黑暗的时候啊，虽然就是说看祭司都这么的荒唐啊，这么远离神。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忘记，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在做工。没想到就是说在这么黑暗的时代，竟然神在静悄悄地预备一位弥赛亚基督的降生啊！他预备了啊，波阿斯来救赎拿俄米和路德。最后啊，从路德那里圣啊，你看以后最后的那个家谱和马太福音的家谱，看到耶稣基督从肉身是从大卫而出啊。耶稣基督从肉身是路德和波阿斯的后代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黑暗啊，你不要忘记，虽然在黑暗当中，神仍然掌权啊，神仍然做工啊。不说哎，神呢你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子啊？没想到神仍然做工啊。所以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经文，发生在最黑暗的时期，看到神是多么一位怜悯的神啊。好，他前言是说拿米空了啊。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说啊，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摩亚地是外邦人那个地啊，是吧？去摩亚地寄居啊。啊，这人名叫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就是啊波阿斯的亲戚啊，波阿斯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啊。他妻子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名叫基年啊，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啊。所以犹大伯利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他是降生在哪里？犹大的伯利恒，对吧？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看到这是个多么一个很长的预表啊。啊，他说，然后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妻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那个马伦和基年两人都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所以路德记是以拿俄米为开始，最后也以拿俄米的结束。最后第四章啊，所以他讲的是刚刚也是拿俄米空了啊。然后他的看 PowerPoint 啊，他的主体就是路德遇见的救赎者啊，就是路德遇见了波阿斯啊，1章6节到4章12节啊。那后记就最后就是拿俄米满了啊，他从空到满啊。那最后附带是大卫的家谱啊。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大卫的家谱，就是第四章啊，最后我大家看一下就比较清楚啊。啊，最后他是十八节的，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以斯伦，以斯伦生南，西斯伦是生南，南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然后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啊。第一章也是这样讲的。第一章你看家谱里面啊，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以斯伦啊。
在第三节中间。
OK。第一章第三节，犹大从塔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以斯伦，以斯伦生亚兰，一直到后面啊。所以看到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它这里面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从肉身是从大卫是从耶西是从俄贝德是从波阿斯啊。所以我们这一章讲的是 路德记讲的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哦。所以看到神在黑暗当中，他已经预备了一位救赎者的到来啊。好，从路德记的金句啊，我们看一下金句啊。金句有两个，一个金句和名句啊。我上周在大家背的是名句啊。金句是路德记二章十节啊，拿米对儿媳妇说，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是恩待活人死人。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啊。名句，我们一起来，名句，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啊，请。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希望大家把那个名句给背着，等一下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啊。我们看这个图片啊，看到啊，就是讲的拿俄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基年的太太就是俄尔巴啊，路德和马伦的太太是路德啊。就是这讲的是一个爱的跟随啊。说拿俄米他是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伯利恒人啊。拿俄米的意思是田啊。那路德是摩亚人啊，是拿俄米的儿媳妇啊。所以拿俄米他刚开始的名字是田的意思啊。好，所以看到当他的儿子死的时候，说啊，拿俄米就对他儿媳妇说，哎呀，我已经老迈了啊，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嘛啊，愿耶和华恩待你啊。就是说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说当弟兄有一个妻子死之后啊，那个他的弟兄他就要娶他兄长的妻子，就是他所生的孩子的话，那就要为那个所生的孩子是归于死者的名下啊。所生的孩子归于他的死者的名下，就是说他如果有两个弟兄，一个弟兄死了，那他的弟弟或哥哥就要娶他的那个 sister in law 啊，所以所生的那个长子就要归入到死者的名下。所以拿米说我的女儿啊，我已经老迈了，我不能生孩子的啊，你们还能等到我生孩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啊？就这个意思啊，说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吧啊。那后来他的那个媳妇，其中一个媳妇就是他的嫂子啊，路德的嫂子俄尔巴他就回去了啊。后来他拿俄米说，你嫂子，你看你嫂子都回去了，你也跟他回去吧啊。路德就说十六节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就看到很多在老一辈的那个时代结婚了，基督徒结婚都是引用这一句经文的，就是这种爱的跟随啊，说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现在结婚一般是用哥林多那十三章那个爱的宣言啊，但以前在老一辈都是用这个结婚的誓言啊。然后看到第一章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说啊，我又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啊，那一个儿媳妇也走了，只剩下那个路德啊，又是一个外邦女子，所以他们两个女子就回到了犹大伯利恒。所以别人看了拿俄米，哎，那不是拿俄米吗？那个田妞回来的啊。拿俄米说，你不要叫我田妞了，就叫我苦妞好了啊，就这个意思啊，苦妞啊。香港有一位明星叫田妞，对吧？很久之前啊，就叫我苦妞好了，就这样子啊。所以看到其实拿俄米啊，他真的还不明白啊，他当时不知道神的意思啊，也不明白死的意思啊。这个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随便讲一下啊。其实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种，虽然我们怀念死去的亲人，但是对他们说也是一种，他们去天堂那里啊，跟天父在一起啊。好， 好，然后看到第二节是非常美好的，第二节就讲第二章啊，第二章讲的是啊，第二章讲的是路德在麦田遇见波阿斯哦，所以看到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啊。亲族中有个人叫波阿斯，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因为路德记的主题是救赎嘛啊，救赎者他是也是叫做 kinsman redeemer 啊，亲属救赎者啊，根据摩西的律法啊。自尽的亲属就是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族啊。自尽的亲属有三个责任啊。第一个是他们要赎地，如果他亲人因为穷变卖了他的产业啊，他要把它赎回来，他有那个 responsibility， 有那个责任去赎回来啊。还有第二个责任是赎人，因为如果亲人中因为穷而变身卖为奴隶啊，他有权利把他赎回来啊，他有那个责任把他赎回来。啊，取伤啊！如果亲人中死了，但没有留下后代的啊，你要把他取回来啊。所以波阿斯在娶路德之前，他首先要什么？要赎地啊。所以看到赎地啊，娶他的那个死亡的妻子啊，过死人的妻子啊，就是自尽的亲属，他有那个责任啊，去把他赎回来。所以拿俄米的丈夫是以利米勒啊，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本族的人，是他家自尽的亲属啊。但是我们看到他说还有个比他更亲的，但是最后那个人他就放弃了他自己的，他不愿意娶路德啊，他愿意属地，但是不愿意娶路德。最后布阿斯他是 the second in line 啊，他就最后就承担自己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至亲的亲属啊，他有这个责任啊，他要属地属人啊。所以看这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所以第二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后面拾取麦穗啊。那《申命记》24:19，他就交代说，你们要怜悯人啊，不要把所有的麦子啊剩下来都要留一点跟寄居的外邦人，对吧啊？所以这个拾取在人后面拾取麦穗是摩西的律法啊，是为了神非常怜悯照顾外邦人哦啊寄居的人哦。所以摩亚女子路德就说啊，让我去别人的田间，我在他们后面拾取那个麦穗啊，那个剩下来的东西啊。然后就看到波阿斯就正好来到田间啊，那个田间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大家就问说，这是一个巧遇还是神在做工？就说就好像非常巧啊，路德正好来到波阿斯的田间，正好就那里面拾取那个麦穗啊，其实是神在做工啊。就这样几方面，就神在做工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自然的，非常的 natural。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哎，我怎么会这样子啊？其实是神在带领，神在做工啊。所以波阿斯看到了啊，看到了路德啊，他就问那里啊，他们波阿斯首先就说。啊，波阿斯来照顾他的仆人，他说对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然后波阿斯就问那些仆人啊，那是谁的女子？看到路德的，那谁女子？那个他的仆人就说是摩亚女子啊，是拿俄米的媳妇啊。然后波阿斯就对路德非常的 kind， 非常的友好，他是对路德说女儿啊，你不要这样子，不要那，你过来啊，你不要去别人田间拾麦穗，你只要到我的田里面，你不要跟随便走啊，我叫我的仆人好好的带你啊，你又渴了，你可以来喝水啊。所以看到波阿斯对路德是非常的compassionate 啊，他有股照顾他的心啊，所以看到这样子，就是其实波阿斯一早就听到路德的名声了啊，他不是说只看到这个，因为路德他名字是美丽的意思啊，路德他 Ruth 他的英文就是英文是美丽，路德应该是因为长得非常美丽的漂亮的女孩子啊，所以路德你看到波阿斯对他这样子，我刚才想是不是路德很漂亮啊，就对他特别的照顾，因为波阿斯是一个Bachelor 啊，是一个单身的，他又有钱了，是个大财主，应该是很 popular， 很受欢迎的啊。所以我就想，哎，是不是因为路德的美丽吸引了波阿斯，所以他对他这么的这么的 kind？ 你看到其实不是哦，其实你看十一节啊，波阿斯回答说啊，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波阿斯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你看到波阿斯，他首先是被路德的美好的灵命所吸引的啊，所以就特别是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啊，都看到路德地，特别姐妹们就觉得很美好，很好啊，真的是希望都会找到自己的波阿斯啊。你看到哇，波阿斯就我们挑选伴侣的时候哦，就是要我们要搞清楚，说对方被你所吸引最主要是什么？是因为你的美貌、才干，还是因为你的灵命啊？啊，我觉得最好就是说，他首先被你吸引的是你的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美好的品德啊，就像波阿斯被路德吸引一样啊。所以我看到啊，就是因为讲到波阿斯啊，所以路德记他一共有三位救赎者啊，他地上的救赎者就是波阿斯这位大财主啊。那请问，就刚才问了大家，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啊，路德遇见波阿斯好像是巧遇还是神的作为？其实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天上的救赎者就是神，那还有一位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啊，最后的预表的最后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啊。你看到，因为波阿斯他也是犹大伯利恒人啊，那耶稣基督他肉身也是从犹大的伯利恒啊出来的啊，出生的，所以预表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预表我们最后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你看他啊，他是一个精确的预表啊，他来自伯利恒。他是大卫的家人啊，他是一位救赎者啊。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啊，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翅膀啊，我们看一下爱的遮掩啊。爱的遮掩就是说，将有需要的人放在有能力者的供应和保护之下，那像父母养育儿女，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屋檐之下，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给他们一切所需所用，这是一种爱的遮掩啊。路德记两次提到爱的遮掩啊，都提到翅膀这两个字哦。所以看到波阿斯就说啊，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这个翅膀就是啊，爱的遮盖啊。那第二次有讲到啊，路德向波阿斯求婚啊。那我们等一下再看啊。所以后来啊，那就路德就受到安慰啊，他就很感谢波阿斯啊。然后啊，他不路德吃了饱饱的，最后还把剩下来的给他的婆婆啊。好，那所以拿米路德利拿回来给他婆婆吃，婆婆就问他啊，拿米是个非常属灵也是很深啊，非常敬畏神也明白神心意的人啊，他就问路德发生什么事情，路德就把波阿斯怎样恩待他就告诉了路德，路德就完全知道波阿斯不拿米就完全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神要预备一位救赎者，他非常灵敏的知道，他就告诉路德说他就第三章啊，路德的婆婆拿米对他说啊，他就叫路德，你又说你要跟波阿斯的使女常常在一起啊，今天晚上啊，等波阿斯打完了那个麦子之后，他喝完酒畅快之后，你要把这里换洗好啊，抹上香露香水啊，去躺在他的脚下啊，这是因为拿米完全知道神在带领他们，所以就教导指点路德啊，怎样去啊向波阿斯求婚？那因为当时是正在打麦子啊，所以那打麦子人就是打完之后就直接睡在那个麦子场上禾场上啊。那他半夜的时候啊，路德就打扮得非常干净啊，非常的得体的，就偷偷的溜在波阿斯的脚下，就躺在他的脚下啊。波阿斯就喝完了啊，就中间醒过来啊。突然看到有位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吓了一跳，哎，这个是谁啊？那个路德就说 我是你的卑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啊，看到这里啊，看到再看读一遍第九节啊，啊，我是你的卑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啊。所以看到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一个责任来帮助我啊。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说就那第二次讲到啊，那个衣襟就是爱的遮掩啊。因为其实在以西结啊16:8又讲到，其实这是一句求婚的话啊。你看到这里，哎，好像说，哎，路德向波阿斯求婚，好像在古时候特别的。古代那个女孩子怎么这么的勇敢啊？现在就好像有，好像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一般是男生向女生求婚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求婚的话啊，就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身体啦，使我们啊，以西结书16:8啊，说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身体，使我二人结盟成为一体啊。这是一，这也是一句求救的话，因为波阿斯是一位至近的亲属啊。至近的亲属是一位救赎者，他有责任为拿俄米赎回失去的产业，也有责任娶回娶路德为妻啊。所以路德求婚的这个过程看起来有点奇怪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啊道德上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啊违反那个规矩的行为啊。所以女孩子向男孩子求婚啊，就是说他其实不仅是结婚了，而且是拯救整个家族啊，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啊。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向有能力的人求救，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啊，路德向说出求婚的话，就好像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向耶稣说：“主啊，救我啊！”所以他看到在马太福音啊，所以当彼得看到门徒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在水面上走过去，那个后来。”起风的时候，彼得快要沉下去，彼得就说：“主啊，救我！”其实这个路德向布阿斯求婚是一个无助的人向一个能力大的人求救啊，就让他布阿斯来拯救他的整个家族啊。其实布阿斯啊，其实他看到路德来向他求婚，其实他很高兴哦，因为他已经被路德深深的吸引了啊，他已经爱上了路德。你看到他前面的那个对他那么友好啊，听到他的德行啊。然后你看到波阿斯怎么说啊？波阿斯第十节他说，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你看，波阿斯非常钦佩欣赏路德啊。说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啊。”这个英文是叫 "a woman of noble character" 啊。所以有人就可能说啊，这个贤德的妇人是谁啊？因为在箴言31啊，有一说 "a woman of noble character"， 有人可能认为是波阿斯那个路德，但有人认为是可能是巴士巴啊，大卫的妻子巴士巴。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波阿斯眼中，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啊。那波阿斯说：“可以，我愿意赎你，但是呢，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我要问问他才可以啊。他比我更近啊，如果他愿意，我就不行；但是他不愿意，我就可以娶你啊。”所以波阿斯就在那个城门口找了一些本城的长老来啊，他就去处理这个拿俄米的事情，说谁这个请了把那个最亲的人请了过来，他们就讨论，他说比如说拿俄米回来了，他要属地啊，这位是最亲的，请问你要不要帮他属啊？那人说可以啊，我就帮他属。那他说你不仅要帮他属，你还要娶那个摩亚人女子路德为妻啊，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人说那就不行了啊，我可以属地，但是我不要娶路德啊。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也许他认为路德生下了长子啊，又夺取他的名分了，给了那个死人啊，所以他不愿意娶路德。那最后就轮到波阿斯啊，波阿斯就最后就波阿斯来属地又娶路德啊。他们以脱鞋为证啊，脱鞋表示当时在以色列的那个风俗法律当中是以凭据啊，所以把鞋子脱下来啊。那最后波阿斯就娶了路德啊，那就那生下了一个孩子啊。 到四章第十四节啊，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啊。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那是爱慕你的那儿父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孩子还好，七个儿子还好。”所以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领受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啊，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你看到那个家谱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最后路德记是以啊，所以拿俄米啊满的结束的啊，所以看到啊，所以从拿俄米从田改名叫马拉苦，又从马拉改回。拿俄米田啊，所以中间因为他有一位救赎者啊，肉身就是这样一位啊，波阿斯啊，他身的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通过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从我们空空的啊，我们在神面前是破碎的空空的，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啊信任他，我们跟随神，我们会最后我们会满满的得着啊，所以他最后就是以刚开始以拿俄米有苦空空的回来，最后满满的结束啊，中间是因为有那个波阿斯的救赎，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救赎者，我们也一样可以从啊苦变甘甜啊，不论我们的以前的出生我们的经历怎么样啊，我们有空空的会变得满满的。好，这是路德记的这样一个主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看一下。撒母耳记啊，我看一下啊，再很快的复习一下啊。所以历史书它有分的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建国之前，一个是国家历史，还有一个是王国时代啊。所以建国之前历史是有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啊，所以我们读的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和路德记讲的是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啊。那国家的历史呢、啊、是有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哦、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和下啊，这六卷书讲的是国家历史啊。那国家灭亡之后有是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帖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撒母耳记上下是讲的是以色列怎样从一个以神为王的国家到一个与人为王的国家啊。撒母耳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啊，我看这个历史书卷啊，你看一下有一共有十二卷啊，它前面三卷讲的是王国之前啊，中间六转讲的是建立那个王国时代啊，后面是那个被灭亡之后啊。好，我们看撒母耳记啊，有宏观和微观来看一下啊。它宏观讲的是以色列怎样这个国家的故事啊，我们告诉我们以色列王国是怎样诞生的啊。本来以色列是一个支派，是一个支派的一个联盟，一个后来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啊，从一个本来是有族长领导的一个支派变成有君王统治的一个时代啊，君王统治一个国家，这是怎么改变的呢？撒母耳记写作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怎样从一个支派的一个联盟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家啊。从微观角度讲啊，他讲的主要是讲撒母耳和扫罗、大卫这三个人的故事啊，这三个人故事其实大卫的故事讲最多，但为什么要讲名字是撒母耳记呢？因为撒母耳这个人非常重要啊，他是高扫罗和大卫的一个先知，他是先知、祭司和那个士师啊，他是非神的神，他是从神而生的人，所以他非常重要，所以以最后是以撒母耳记、撒母耳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传记的。这撒母耳记为什么叫？是因为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是从就是他的出生都从神而来啊。因为我在讲，就是说 这个大卫他有讲了很多很多啊，但为什么不叫大卫记，为什么叫撒母耳记啊？我们等一下再仔细来讲，后面有讲的啊。所以撒母耳记从撒母耳记的出生讲起啊，历述这三个人的一生啊，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有喜乐，有悲伤，有忠诚，有背叛，有战争，有柔情，有敌意，有友谊，有权力的获得，有家庭的破裂啊。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撒母耳记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啊。你看到那个扫罗的儿子啊，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非常美好的感情啊，那就是看到大卫他他家庭的破裂啊，你看到很多，就是像一本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啊。他虽然讲的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呢，撒母耳记都是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一本那个看那个历史的书啊，看撒母耳记什么样的人啊，看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大卫什么样的人，如果这样子看是匆匆的看过去啊，只是头脑上知道一些知识啊，那其实我们主要是来学习怎样从这些人的当中成功失败当中看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我们怎样可以提高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可以加深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看到说人与人生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啊，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啊。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人生除了那个人际关系那个横的，你上过那个 Master Life 的人都知道，横的是表示你跟人的关系啊，还有一层纵的关系啊，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纵的那个层面决定了我们横的层面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从那个大家读的时候真诚的是属灵的角度来读啊，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上那个历史的那个教导上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凝义解经，也不要太细啊，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比如说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是那个金翅鲳，为什么是金的而不是银的啊。我们要就是从要让属灵命受益啊，要灵命受益。好，看一下，所以撒母耳记大纲啊，它主要是有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讲，主要是讲撒母耳啊，1到8章。那9到15章讲的是撒母耳与扫罗啊，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啊，是撒母耳高的啊。刚开始扫罗是非常英俊，也非常的谦卑的啊。谦卑的一个人啊，高大英俊，很谦卑啊。那最后扫罗因为他违背了神啊，最后神就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16到31章啊，讲的是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啊。所以撒母耳记的主题与金句啊，我们下星期我会发给大家，下星期可以大家可以15章，那下个星期啊，下下个星期那个。所以看一下他们撒母耳记的那个主题金句啊。一起来读一遍哈，一，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意的罪与拜虚假神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33节，那看一下啊，第二过一起来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啊，这是他的那个他主题就是偏离神的道路啊，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从神作王到人作王啊。神起初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啊，神要做我们的王啊。神的意思根本不是说你们要立一个行政上的王，像国家的王一样啊，做你的王。神要亲自做我们的王，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要自己要立一个王啊，要到最后他就以色列人就要撒母耳，请你们帮我们立一个王，你的儿子不听话啊，请你们帮我立一个王啊。撒母耳虽然他不愿意，但是神说你就任凭他们的。他主要是交代撒母耳记主要交代以色列怎样从一个支派变成那个以人作王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神的目的是说，他在出埃及记他就说我啊，他拯救的目的是要他们万民做他的子民啊，他要做他们的祭司啊， 你们要做我的圣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我要做你们的王啊。啊，所以祭是神的意思是祭司的国度啊，不是君王的国度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那但是后来那个以色列人他就不愿意啊。所以看到讲一下啊，你看，所以我们讲一下撒母耳出生啊，我们看第一章啊，第一章你看，撒母耳出生啊，他的父亲是一个住在以法莲地的利未人啊，他们其实是利未人啊，因为他们只是不过是住在那个以法莲地，他们父亲的名字叫以利加拿啊，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名叫哈拿啊，另外一名叫皮尼拿哦，所以那个他，但是那个他的以利加拿比较喜欢哈拿，哈拿一直不怀孕了，一直而且他不仅不怀孕了，而且他受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太太的羞辱啊，另外太太非常会生孩子啊，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后来那个哈拿就特别的苦闷，特别的生气啊，特别的苦闷好了。所以他们每年呢，他们要去那个示罗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第一次在圣经中提到了神的那个万军之耶和华，第三节啊，这人就是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去示罗，示罗就是那个约柜圣物会幕的所在地啊，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啊，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以利是当时的祭司啊，他当时祭司和他也是士师啊，他有两个儿子啊。何弗尼和菲尼哈哦，是两个非常坏的败坏的儿子啊。所以呢，当他们去每年去敬拜，那有一次那个他们吃完之后，那个哈拿就站起来啊，就在哈拿就心里非常愁苦，就痛哭，像祈祷耶和华。他十一节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他第一次又提到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特征呢、啊？拿西尔人特征啊，拿西尔人只不过是在前面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讲的是一段时间献耶和华啊，但这个撒母耳跟参孙一样啊，是一生啊归于耶和华的拿西尔人啊，他是一生归于耶和华的啊，所以妈妈就说，哈拿就说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要把这个孩子赐给交给你，一生都来侍奉你哦。你看到那个哈拿是怎么祷告啊？十三节，原来哈拿就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啊。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那个祭司以为他喝醉酒了。其实因为是哈拿是很迫切的祷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迫切啊。那所以那个祭司以为他喝醉了。所以看到在这里啊，我们如果说当我们很迫切的祷告神的时候，神真的是就垂听我们祷告。真的，我如果大家弟兄姐妹一定有，你们自己一定有很多的经历啊。当我们很迫切的祷告神，真的来神面前的时候，神真的是很垂听啊。那我这里很多经验。那上一次我的有人知道我奶奶是高龄85岁啊，她被送到急诊室，医生说她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啊，只有一两天时间。我当时我们正在读那个出埃及记啊，我当时也是非常迫切啊，教会弟兄姐妹都很迫切祷告啊，当时我也是很迫切，我说神呐、啊。你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过红海的神，你是蛮有能的神，我真的是求你，因为他85岁，我奶奶跟我关系很好，就很迫切的祷告哭。后来神真的是垂听了弟兄姐妹啊的祷告，我的奶奶信主了，她信主，神也拯救她性命，她暂时脱离了生命的危险啊，她还在医院，还在家里面休息啊。所以看到哈拿的那个很迫切的祷告，我就知道我们真的叫个神，神就会垂听哦，神果然就赐给他一个孩子。给他，所以他给他取名叫撒母耳啊。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我们看一下那个PowerPoint 里面讲啊，所以就那个这本书没有讲大卫的出生，也没有讲扫罗的出生啊，却只是讲撒母耳的出生。因为撒母耳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哦、啊，以色列的两个君王都是由他高立的啊。所以圣经是神的书，而不是人的书。如果是人的书的话，这个书可能没有撒母耳的下，可能就是。大卫记了，他当时没有取大卫记，是讲的是撒母耳记上下啊。啊，他是耶和华求来的孩子啊，他是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拿细耳人啊，他是从神而来， 他是他去是归神而去啊。撒母耳这个人的来源与归处都是万军之耶和华啊。圣经以首次以这个名称来称呼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我们看一下那个撒母耳，撒母耳他意思就是神听见啊 ，God hears 啊，神听见啊。哈拿的意思，哈拿就是恩典啊 ，grace 啊，哈拿他意思是 grace 啊。那示罗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约20英里，在以法莲内的一个小镇里啊，是会幕和约柜的所在地啊。以利他就是大祭司，就是他英文就是啊 ，God is exalted 啊，高举神啊。我看一下啊，所以后来哈拿就第二章讲的是哈拿的祷告啊，他是一个感恩的颂歌啊。他其实是新约中啊，记得大家记不记得玛利亚当听到天使啊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跑到他的 cousin 伊丽莎伯那里，对吧？啊，他有玛利亚的那个尊主颂啊，所以这个其实玛利亚尊主颂的第一个原版应该是在旧约这个哈拿的那个尊主为颂啊，尊主颂啊，说我的心耶和华快乐啊，我的脚。耶和华高举，我的脚就是我的能力，那个脚就是那个能力啊。他讲的是那个尊主颂啊。好，看一下以利的，因为时间很快不够，我就快讲。以利有两个儿子，特别的非常败坏啊，所以那个肉还没有，那个脂油都没有烧，他就给我，如果不给我们就抢啊，就抢。你看他竟然有这样的儿子啊，祭祀的儿子啊，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献祭品的脂油必须在祭坛上做火祭。立位记的第17章31到36节啊，所以那个自由必须要先要烧，然后才可以用。但是他们不用，你要他们就说你不要你们烧烤，我们给我。那他们这两个儿子呢，还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要做什么？他们还跟那个会幕的在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啊！你看，在神的殿中竟然有居然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以利有没有管教他们？以利并没有管教他们。而且以利是偏袒他们，所以后来有神人来见以利啊，神人就是个先知，所以神就来助走，就是神就来惩罚这个家以利的家。他说：“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特别有二十三四节，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啊，这句话非常的，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他说：“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啊。”就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But those who despise me will be disdained. 啊 ，disdained. 我看到，所以说神就咒诅他说，你的家中没有一个老人，你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啊。你两个儿子要同一天而死啊。果然，他们在第四章，他们两个儿子就被腓力斯人战死了啊。所以看到祭司与神的隔绝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耶和华就预备了另外一位属神的人，这位人就是撒母耳啊。你看第三章啊，主要是神呼召撒母耳那个经历啊，神三次呼召撒母耳，撒母耳还是个小孩子啊，他还是个小孩子，那就不明白，那后来就告诉以利才说哦，你这是神来呼召他啊，让他答应啊。所以当一个人呼召的时候，他是有环境的一个需要的啊，因为以利他看重儿子。过于神啊，他两个儿子又不听神的话啊，所以神就预备了另外一个先知，就是撒母耳啊。那后来就神就告诉他啊，跟他启示，然后告诉以利会怎么样。以利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利问撒母耳：“你要告诉我神跟你说什么啊？你不告诉我，神就怎么样，就惩罚，就会惩罚你的啊。”他就这样，那撒母耳就没办法，就没有不敢隐瞒，就一句一句的告诉了以利。以利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就照耶和华所说的成就啊。所以看到，第三章20节啊，看到，19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你看，那个撒母耳他才是真正的先知啊，他说耶和华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啊。然后20节，从但到别示巴所生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但是在哪里？北部吧。啊，他住在北部，那别示巴是在以色列南部啊，所以表示就是说从但到别示巴，主要是从以色列从南到北，主要是全部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啊。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目示撒母耳啊。第四节第四章啊， 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啊，传遍以色列地啊，就是可以看到撒母耳他是一位先知啊，他把他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地啊。他很快讲，我看一下，看到第一后面讲的是腓力斯人把那个约柜抢走了啊。首先是本来约柜是在示罗的啊，那些啊长老们看到他们打败，就说啊，我们不如把耶和华约柜搬到我们中间来啊，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赢仗了啊。其实看到这些人，他们其实神早就离开他们了啊，他们只是比较他们自己就经过说，哎，他们敬拜那个约柜多过于神啊，说好像这个约柜就可以是一个 magic， 就是一个很有 power， 说我们把约柜放这里，我们就可以打赢了啊。其实只是一个啊表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形式主义啊，实际上神已经没有与他们同在了啊。最后的约柜就被啊腓力斯人抢走了啊。那抢走之后呢，以利两个儿子啊，何弗尼啊和菲尼哈都被杀了啊。那当那个年老的以利啊，98岁的时候，他就看到啊，他就坐在那个门口等啊，两个报信的人过来说，以利啊，你的两个儿子阵亡了，我现在上来报告。以利就听到儿子死了，他还没有什么啊，他一听到约柜，他说第18节，他一提到神的约柜，那个报信人告诉他，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啊，就死了啊。以利做以色列的40年啊，他最后，死亡。那他那个以利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了啊。当他的妻子也听到啊，一个约柜被腓力斯人抢去的时候啊，他也是啊，就屈身生产了，就生了，他就给他孩子取名叫以加伯啊，就是说无荣耀，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啊，因为神的约柜被挪去了啊。被掳去了，差不多啊。看到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约柜漂流记啊，这是那个撒母耳记的1章到4章，那下星期我们还读5章到14章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讲课到此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攻读路德记和撒母耳记。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读扫罗、大卫和撒母耳之间的故事啊。当我们看到人性在圣经当中，这是一曲多么富有人性化的描写，好让我借着他们的故事，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敬畏神，来听从神的话，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增长，而不仅仅是在看他们的故事。主啊，让接下来读经的日子，祝福弟兄姐妹们用信心有恒心来仔细的读这些经文，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因为这样读经文变得更加的美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